是的，按照我们的读经进度，读完了以斯拉，今天开始我们要读尼希米记了哈。我先为大家把尼希米记做一个很快的介绍，否则那个背景如果大家不了解，读起来会会抓不到重点哈。来，我的那一个可以进来吗？好，对不起，来，我们做一个概论。来，哎，这个图很熟悉，对不对？这个图很熟悉哈。来，就是刚刚举手，我们上过认识圣经的课程的同学弟兄姐妹们对这个很熟悉。好，这个是旧约有39卷圣经摆在这里。请问尼希米记在哪里？哎，就是在那个红色的那边，它已经出来了。好，我那天在教师团队说，你们谁哪位电脑高手，下次帮我做一下，让那本书可以走出来。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哈。好，什么意思呢？它在这个历史这一类的书叫做历史书。历史书的最后三卷是哈拉尼斯、以斯拉、尼希米跟以斯帖记。这三卷呢是关于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及亡国被俘虏了之后的历史。好，那么尼希米记是这三卷当中的第二卷，可以吗？那也就是整个历史书的倒数第二卷。这样听懂吗？好，所以尼希米记在圣经里头是这个地位，是这个位置哈。请问在新约还是在旧约？在前面摩西五经还是在历史书？在历史书的前面还是后面？倒数第几卷？那为什么在第二卷？因为它后面三卷都是关于什么的历史？什么？关于被掳了、被俘虏以后的历史。好，我们再看一个，所以这三卷是被俘虏的历史。好，那我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这个历史书的最后三卷是被俘虏的。那我告诉你，同时也是这三卷，先知书、小先知书，也就整本新整本旧约圣经的最后三卷。这三卷叫什么？翻该亚马，对不对？该亚马，这三卷呢也正好是这段历史，也正好在这段历史。你看圣经编排的多好。所以历史书的最后三卷是被俘虏的时候的历史，而先知书的最后三卷也是在这段时间这个历史当中，他们先知在发预言。好，这是额外话。来，那重点是这个尼希米记在哪里就好。来，好，怎么叫做被俘虏？很快的看一下，犹大就是本来以色列国已经分裂了，变成北国叫什么？叫以色列，南国叫什么？哪一个先灭亡？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对不对？这都是我们上一次上课已经讲过的哈。北国以色列在西元前722年已经灭亡了，那一年在我们中国也有大事哈，在以后我们再说。北国在722已经灭亡了。那南国还维持了100多年，可是最后也灭亡了。南国犹大的灭亡，那意思就是全部以色列人哈的灭亡哈。那它分为三次，我们上次也说了，为什么会一个国家亡国分了三次？为什么？不是一下就灭亡，不是一夜之间就灭亡。等一下我们有一些国家是一夜之间就灭亡，以色列灭亡分了三次，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神不舍得啊，对不对？没有要灭亡你啊，第一次给一个大警告了，已经敌人已经把你俘虏走一大批人了，你赶快悔改吧，你赶快悔改吧，还来得及啊。但他还不悔改，于是第二次还有第三，到第三次才全部灭亡啊，耶路撒冷全部被夷为平地哈。好，来，那这三次是哪三次？历史上清清楚楚哈。来，第一次，看哈。来，他们是从犹大被俘虏到巴比伦帝国去哈。那么第一次的被俘虏是在他这样走，好，这是照那个地图把它画出来的哈。好，他是这样子，第一次被俘虏在西元前606年被俘虏了一大批哈。好，然后第二次，那就是这样，606、597、586。三次被俘虏哈，到最后全部灭亡是在哪一年？西元前586年哈。好，这都是好。你觉得以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好像觉得那是 不敢说是神话，起码那是神的话，那是很遥远。现在我阅读才发现，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历史啊，就是清清楚楚的历史。西元前606、597、586，分为三批。好，我把这个他被俘虏的路线，当时三次大概走的都是这个比较远的路线，往北边走走走，绕了一大圈，好，才一下。你想想看，那些王国的俘虏哈，拖拖拉拉，带着脚捆绑着，被绑着，被绳子、被铁链绑着，然后这样子走走走。走这么远的路，好，这一段路我把它摆到现在的 Google Map 上来，这个就是现在的地图哈。看看刚刚那一条路线，在现在的地图上，他们是走了的，就是这一条路线。好，所以走了哪些地方？这里这个有没有灯啊？这个有没有灯？有，这中间这个是灯啊。有，来，他走了哪些地方？从以色列往上走到了哪里？走到了那个，叙利亚，对哈，就是亚兰国。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到哈。然后呢，再往下走，走到了伊拉克的北边，然后再走到了伊拉克的南边。这个地方，伊拉克的呢 ，Iraq， 有没有看到？啊，伊拉克就现在的，所以看看啊，叙利亚、伊拉克哈。好，然后可以吗？这是第一次他们被俘虏分为三次被俘虏的时候走的路线，走过了叙利亚，走到伊拉克的北边，然后走到伊拉克的南边，可以吗？好，就是对应现在的地图是现在的国家是这样。好，可是后来呢，100多年之后，他们有一些人又往这边走，到了这个现在的伊朗的境内。好，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来看一下这一块地方，古时候这现在的地图对应到古时候的国家，现在叫叙利亚的国家，古时候叫做，上个礼拜我们才小组才讨论，是不是那个将军长了大麻风的将军叫什么？乃曼将军是哪一国的将军？亚兰国的将军，有没有？就在这里哈，就是在，所以那时候我们看的地图也是他从北边，对不对哈？好，所以这一块地方叫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好，这一块地方就是伊拉克的北边，现在是伊拉克的北边，古时候是亚述帝国的地方，可以吗？啊，那就两河，所谓两河流域哈。然后呢，伊拉克的南边这里就是巴比伦，好，巴比伦跟亚述常常他们的文化是相通的，常常是常常会相提并论的，都是现在的伊拉克的地方，可以吗？好，对应在现在的地图里头哈。而后来他们被灭亡了，那个波斯帝国兴起，波斯帝国就是现在的什么伊朗这个国家是很后期才叫做伊朗，它本来一直就叫波斯，他们很自豪，他们就是波斯文化的传人哈。你看现在卖波斯地毯有没有？哈，好多人，那就是伊朗这个国家。好，可以了。所以后来他们因为那个地方又变成波斯帝国了，所以很多人又迁移又到了伊朗的境内。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这三卷书，拉尼斯刚刚说的最后的三卷书，历史的最后三卷书，大概地点都是在这些地方，这样可以吗？好，这是背景哈。来，可是你知道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对不对？是巴比伦帝国把他们俘虏了。可是有一天，西元前539年，巴比伦这个大帝国，当时最强盛的帝国，竟然在一夜之间就灭亡了。我们刚刚说以色列灭亡分了三次，巴比伦在这么强大的帝国一夜之间就被攻下来了，换成了什么帝国？巴比伦帝国换掉了，换成了波斯马代帝国，是联合的一个帝国，他们是联合执政的帝国哈。所以简单讲就是波斯帝国，你如果详细一点说就波斯马代帝国。这个马代这个词好像我看网络上看多了，好像在我们在中国是翻译成谜底，是不是？你们念历史是不是叫谜底？我不知道哈。好，总可能有时候翻译不一样，我们一直都说波斯马代，好，马代帝国。好，那么它是个联合帝国，它一夜之间取代了这个巴比伦。这一件事情记载在我们圣经的但以理书第5章，请你去看看他为什么会一夜之间亡国，太精彩了的故事哈！有一只手显出来，写在墙壁上说：“你的国到今夜为止。”好，那他那么强大的帝国，他竟然就说：“你的国到今夜为止，就那一夜啊，那个波斯的军队就进来。”现在他们历史上考证，他那个波斯的军队是从地道里头， 从那个地下水道水沟哈，那么就穿过了城墙，然后就从他城当中冒出来，而他整个城的百姓呢是欢迎的，欢迎波斯军队进来。他们自己对他们的政权，因为那个政权太残暴不仁了哈，所以他们所以百姓都欢迎他们。因此你知道波斯没有费一兵一卒哈，兵不血刃就拿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哈。而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圣经上说，因为神说你的帝国到今天为止，你的国到今天为止。好，这件事情以后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再来说。好，总之呢，强大的巴比伦俘虏了犹太人的这一些巴比伦帝国一夜之间灭亡了，换成了叫什么？叫什么帝国？波斯马代帝国。好，哎，这个波斯马代帝国的政策，它的整个政策跟巴比伦完全不一样。巴比伦的亚述跟巴比伦的政策都是攻下了一个国，打败了一个国以后就把他们俘虏走。好，然后把你放到这边，把那个又放到这边，把它全部调来调去，然后让你，那他的目的是让你不能够再捣乱，不能够再复国。那可是波斯马代一登台以后，他的政策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政策不一样，也是在圣经里头清楚说的，以赛亚书里头已经清楚说了这个王的名字，你可以相信吗？好，100多年以前已经说了这个王的名字。那他的政策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的政策是什么？他一登基以后，这个统治了整个这个巴比伦帝国以后，说所有你们以前被巴比伦俘虏来的人，现在可以回国，包括最大的一堆人，那个文化最特别的人，就是什么人？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敬拜真神的文化最特别的，你们可以回国，然后你们去建你们的圣殿，你们去敬拜你们的神。他自己他的意思是你们去为我祷告，你们去，对，他觉得这样对他有好处哈。那么但是这个意念都是从神而来。于是西元前539年变成波斯帝国的时候，他们忽然下了一个命令，说你们现在可以回国。哇，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被俘虏的人现在可以回去了，他们赶快开始准备，大家要回国回国。于是分成了这个回归故土，也分为三批，这个很好记，如果你可以记的话，以后我们还你还可以再详细查考年代哈。你如果今天可以记，赶快记。那么第一次就是在西元前536年，带了第一批人，第一批人大概有10000多人哈。那么这个是所罗巴伯所带领的。所罗巴伯是谁呢？他是王室的后裔，啊，他就是大卫王的后裔，他就是被俘虏的那个以色列王约雅金的后代。所以他然后在这个。他应该是在被俘虏地出生的哈，出生以后他是王的，就是他就是王的身份，他应该是太子的身份哈。那么现在他起来，他还不能够叫他是王，因为他们还是王国的哈。那么但是呢，他是领袖，他带领了一大批人，第一次在西元前536年，他们回到了故土，回到了故国，这是第一批。好，那赶快说，第二批就是我们前几个礼拜读的圣经。是谁呀？以斯拉。好，那这两次的回归都记载在以斯拉记。你如果按照教会的那个进度，刚刚桃园姐手上拿的那一本，你最近刚读过这个历史哈，都这两件事情都记载在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前半就记第一次回归，所罗巴伯所带领的回归，他的第七章以后就记载以斯拉自己他本人所带领的第二次回归，可以吗？如果你前一阵子没有读好，哎，现在赶快去读还来得及哈。8月份的这个导读本现在还有哈。好，这是第二，前面两次已经回去了两批人。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尼希米，他带领了第三次的回归，看到吗？是在哪一年呢？是在西元前445年，这个很好记，就是你来试试我。对，445年哈，西元前445年，第三次尼希米率领了他们回去，他的目的是回去建造城墙。好，第一次回去建造圣殿，第二次回去教导律法，教他们有了圣殿以后怎么敬拜，啊，怎么献祭。好，那第三次是尼希米，就我们今天要读的，可以吗？这是整个的历史背景哈。我们要讲的尼希米就是这一个。第三次率领百姓回归的那个领袖叫尼希米，可以吗？好，那下面我们就要来读尼希米记。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啊，知识叫人死，但是你的话语叫人活。我们刚刚讲了一大堆知识，主啊，若是没有你的话语，我们真的说我们就要死了。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救活我们。现在我们来读你的话，求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好，来，请打开尼希米记，你找得到在哪里了吗？在旧约的哪里？历史书的最后倒数第二卷。好，那后面就是诗歌了。好，请看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到，我们只念一到四节，后面的请你回家把它读完。今天那应该是今天的读经进度哈，我们只读一到四节，可以吗？来，请一起读，请。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好，再往下翻到第二章，我们一起读了圣经，然后好，第二章的17到18节。刚刚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跪下，他就哭泣，他就祷告，禁食祷告。之后呢，他祷告，然后又发生了一些事情，请你自己回去读哈。要明天的，按照进度，明天就会读到。读了以后，他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号召了一批人来，请读第二章的17到18节，请。
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们要求你他们，我是慈人的手，怎么样帮助我？
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作这善工。
赞美主，赞美主，他招了一批人一起来奋勇作这善工。好，怎么回事呢？尼希米哈，这个我们刚刚没有读的，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他告诉我说，我是作王九镇的。来，尼希米是什么人？他的身份是波斯王的九镇。所以他前面第一节他说，我在亚达薛西王，这是波斯王的年号。然后呢，他说我在苏珊城的什么宫中，来环境上，所以他的身份是他是王的九正，他就在王的身边。然后环境呢，他在苏珊城的宫中。好，各位，他是西元前445年的人，445。那请问王国是在哪一年？国家全部灭亡是在西元前586。哎，好棒，哎，鼓掌鼓掌，我觉得你们好棒。这个啊，复杂的年代你这么快已经记清楚了。586到他445，请问隔了多少年？赶快算。141年，就是140年哈。好，140年的中间，一个亡国奴被怎么样，被俘虏，被捆绑着拉来的哈，这个被打，被什么什么都可以做的，这一个这样的俘虏，140年之后，他做到王的九正。王的九正是什么？他是那个王最信任的人，王喝的酒，王吃的东西，他去先尝一尝。所以如果他要背叛那个王就死了，对不对？所以王的九正就是一定是王最相信的一个人才能够让他做九正。这个人不但是从政，不但是进入了政治界，而且进入到了内阁，进入王的身边哈，进入参与国家大事，而且他是王最信任的人，所以他才能够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真的叫做一人之下，然后什么？哇，那个时候的整个的波斯帝国是世界最大的帝国。好，他在这整个的波斯帝国之上，一个亡国奴，他做到了这个位置。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好，这个完全是亡国奴的身份哈，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他竟然做到了这个。这是你说这个工作荣耀不荣耀？ 哎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工作，这是一个荣耀的工作。然后他在一个环境里头是苏珊城的宫中，来看看苏珊城。好，这是他是九正。来，先看一下苏珊在哪里。刚刚不是说这个吗？巴比伦在这里，对不对？哈，然后为什么他们又往下面走了一段，走到伊朗去了？就是因为这个皇宫，波斯帝国有四个皇宫，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皇宫叫苏珊，现在这个城市还在苏萨。好，那就现在还有这个城市，你可以去游览的。那么这个苏珊好，他在苏珊城的皇宫里头是当时最大的皇宫啊之一。哈，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比他更大，可是他非常大的一个皇宫。好，这个皇宫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好，所以他走的路线最远，他是从伊朗回来哈。那现在我们看到苏珊城的遗址，好，这个这是那遗址照片。苏珊城的整个王宫现在看起来留下来的那个遗址是这样，你哈，你观光客去一定会去参观这个。请问大不大？很大，什么？你看那个柱子在那里，他们那时候有所谓百柱厅，100根柱子是那个王接待外国使臣的那个大厅。好，你可以看看那个大厅，100根柱子还留了那么多根在那里哈。当你可以遥想，你可以想象当时是怎样雄壮华丽哈，金碧辉煌的一个皇宫哈。好，来，那么他们把它还原下来哈，这个苏珊城。好，我还有更详细的地图的那个图片呢，还更多现在更漂亮的图片。如果以后我们来查圣经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看哈。现在还没有，现在你只要来上认识圣经课就好了。好，距离在以后，如果我们单卷查经的时候，我们还有更多的图片。来，留下来的这个那几片墙，有几个台阶还在的，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看，哎，你可以我们近一点看哈。刚刚看是远景，现在我们近一点看它留下来的这些墙。好，来，哦，它有一条路，进门口，你看看它的那些。当然他们拜偶像，那些雕像，那个柱子哈，那个那么高大。好，这是然后呢，他们喜欢那个，到现在你知道伊朗的文化，波斯文化还是那个很多的那个马赛克一样，有没有那个哈，用那个小图片拼出来。在赢那个时候他们就能够拼这样子的墙壁。好，你可以想现在找到一两块这种断垣残瓦，那你可以想象当时他的皇宫里头都是这些壁雕。好，墙壁上有这些雕刻的图案，所以那是一个无法形容的金碧辉煌，比如好，大概只有我们的北京或者什么故宫可以可能比故宫还要华丽一些哈，因为他们的那种文化就是会光灿灿的亮亮的东西，跟我们的不一样。好，一个最华丽、最荣耀，那个时候哈，他极力的宣扬他帝国荣耀的那个王宫。他就在里头上班，这个整个故事从这里开始。好，所以我们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华丽的、荣耀的工作。尼希米做的是一个荣耀的工作，以他一个最卑贱的身份，他做到了一个最荣耀的工作。可是，他的重点不在这里，他的人生所要的不是这外面的荣耀，他有一个更高的呼召，是什么呢？是哎，所以他听到了，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来，他就赶快去问他，你怎么样？耶路撒冷怎么样？那个人告诉他说，耶路撒冷现在是什么？是受大难，受凌辱，并且呢，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里连一个牲口，就是那个马可以走踩脚印的马可以走的路都没有。好，那个地方荒败到马跟驴都走不过去，那个破败不堪。他尼希米在最荣耀的皇宫里头，但他听到那个500公里之外的那个耶路撒冷现在残破不堪，然后呢，因为140年以前所发生的王国的耻辱，让他的故国残破不堪。140年前的事，照理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好像今天我们的现在2017年的140年以前是光绪3年，1877年。告诉你，光绪3年发生的事情，干我们什么事？是不是？不要说光绪3年，光绪末年发生的八国联军之辱， 哦，这个人家打进了我们北京城，哎，你听了以后你会义愤填膺，现在我们回家，回北京救北京，你会这样吗？尼西米不一样，尼西米不一样，他跟我们不一样，他听到一个140年前的事，他听到他的故国现在残破不堪，他就决定我要回去，我要放下我现在这些荣看起来荣耀辉煌的工作，我要回到那个残破不堪的故国去。这怎么能比啊？那个皇宫跟那个跟这个地方怎么能比啊？但是有一个荣耀的呼召。好，荣耀的呼召怎么来？因为看见一个你的周报上有这个，是不是？你要填上。荣耀的呼召怎么来？教会复兴怎么来？一个国度能够再重新重建起来，城墙能够重建起来，国度能够复兴起来，这怎么产生的？第一个，看见一个什么需要，赶快写下来。他看见了一个需要，因为那个地方残破不堪，那个地方需要我回去，他就放下了他的荣耀的工作，现在荣耀的工作，他要回应那个荣耀的呼召，看见一个需要。好，但是问题是，看见一个需要怎么看？怎么看？你怎么会看到？我们每天就在生活，就在上班下班，我怎么能够看到一个需要？哪里来一个荣耀的呼召？来看看尼西米怎么样？你刚刚读的圣经，他听到他的弟弟他的兄弟回来，从耶路撒冷来，从犹大地来，我的兄弟从几个人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他我怎么样问？对了，好棒，读圣经要这样读。他看到有人回来，他就问。各位，荣耀的呼召怎么来？荣耀的呼召从你去问来。你今天如果只是礼拜天来聚会，然后连小组什么时候聚会都不想问，或者小组聚会我都去，礼拜天聚会都去，可是你们什么时候开小组长会议？你们什么时候开什么五重执事之夜？五重执事在干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你也不问。这个荣耀呼召能不能够领受到？听懂吗？你要问，你要参与，你要关心。哎，下个礼拜三是什么聚会？好，9月6号晚上是什么聚会？好，你要问，你去问尼西米。第一个问，然后问了以后呢，人家就告诉他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什么？听他们说哈。所以他说，我听第四节，我听见这话。你问了以后，不是就漫不经心啊？问哦，礼拜三哦，好，走了。问了以后仔细听，礼拜三怎么样？9月6号怎么样？仔细听，听了以后呢？哎呀，他所听到的事情，他就什么？他就哭了。人家都说男儿有泪什么不轻弹，大丈夫不流眼泪。不，为了自己我不流眼泪，为着神的国度，我的眼泪。我最近正在读尼西米啊，好，先不说。为了神的国度，主啊，你让我的眼泪变，我的头变为泪的泉源，你让我尽量的哭吧。好，为了神的国度哭。各位，你上一次为了神的国度哭是什么时候？你最近都在为什么哭？我们都为夫妻吵架而哭，是不是？我们都为孩子顶撞，说话顶撞而哭。我们为了找不到工作，买不到房子，这个房价一直涨，我们为这些事情在哭，对不对？或者为男朋友吵架了，等等的，我们为这些地上世上的事情在哭，也很好。可是尼西米不一样，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为着神的国度在哭的人。哎呦，那最近常常有人在说的，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哭着哭着怎么样就笑了，可是长大以后，我们常常是笑着笑着就哭了。啊，我们想到了什么哈？那你笑着笑着就哭了。尼西米是这样，他听着听着耶路撒冷的情况，他就哭了。耶路撒冷啊，我的情要挂下来，我为你哀哭。好。问听哭，然后呢？哭了以后就算了，眼泪一擦，明天还要上班，还要去做纠正，是这样吗？他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然后在天上的神面前什么进食祈祷。”所以第三个，第四个，你还要去祷告。哭完了是祷告啊，哭完了不是就走了？好，再说一次，四件事情你会领受到荣耀的呼召，怎么样？问，然后呢？ 听，然后呢，然后呢，就祷告。好，怎么样？这四个合起来，我们来看看，这表示我们另有一个心智。我不是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当然要上班下班，我要去工作去赚钱，我要养家，没有错。可是我的心智不在这里。就像尼西米，他当然要好好的去给王倒酒，而且他因为倒酒，所以他要顾到所有的事情，他要顾到王宫王身边所有的事情，他要努力的工作。可是他的心不在这里，他另有一个心智。这个本来是神说加勒的话，他另有一个心智，专心爱我，我就要赐福他。好，那好，他是尼西米也是一个另有一个心智的人，我是吗？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也是另有一个心智的人。
我也是另有心智的人。
阿门，阿门。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活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有另外一个心智。那另外一个心智是干什么？另外一个心智是干什么？是关心神国的事，而不是只关心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身边的琐事。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来说一次。所以问听哭祷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什么？另有一个心智，关心神国的事。这是押韵的，你有没有发现？很好记。来再说一次。另有一个心智，关心神国的事。这就让我们可以领受荣耀的呼召，因为你会看见那个需要。你如果只是来聚会，我都不问教会什么事情，我都不问，那就很难。听懂吗？问，然后去听，然后去哭，然后去祷。然后我另外有一个心智，我虽然在上班工作，我虽然很忙，我虽然也做家事，养小孩，可是我另外有一个心智。阿们吗？荣耀的呼召就要临到我们了。好，这是看见一个需要。第二个，还要献上一串。他说，我们刚刚说，他就什么问、听、哭，然后什么献上一串的祷告。下面第一章的后面全从第五节开始就全是他的祷告，记载了他很长的一段祷告。好，他怎么样祷告？没有祷告一切都没有。好，没有不会有荣耀的呼召。来啊，怎么祷？怎么祷？好，请你回去看，你先记一下就好。你回去读他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他的祷告是站稳神的慈爱。我们祷告不是一边祷告然后一边怀疑，主啊你会给我吗？我一边祷一边可能 主就是不给我。好，我想要买房子，可是主就是不要给我房子，所以房子一直涨。你一边祷告一边怀疑。好，尼西米不是，他站稳了，主你是爱，你是慈爱的啊。那所以他这是他的根据。然后呢，另外要认罪，认罪。140年前的罪干他什么事啊？140年前的祖宗，好的，几百年以前的祖宗，所犯的罪，一直到140年以前亡国。现在他没有亡，他跟他无关呐、啊，没有犯他没有这个罪，他跟这个罪没有关系啊。可是他认同同胞的罪，他跟同胞一样，他说我们犯罪得罪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好，认罪不是站在另外，当然自己有罪第一个认，认完了之后他是为整个的同胞 来认罪，认同他同胞的罪。第三个，他抓紧了神的话。你说了你守约施慈爱，你说了我们如果归向你，你就要恩待我们，是你说的，抓紧神的话。所以各位啊，祷告绝对不会，祷告一定带着圣经一起祷告的。你祷告不是只在讲你自己的话，一边祷告然后你读圣经，圣经就要神给你的应许，你就抓着那个应许来祷告。好，抓紧神的话语。然后呢，数算神的作为，意思就是感恩，数算过去你怎么样恩待我们，你怎么样恩待我们。好，那这个 数算过去恩典，为过去所蒙受的恩典感恩，这是他祷告的内容。你回去看哈，我都写了第几节。好，就是他的，这是他祷告的内容。那我们祷告也要学着以这样的内容为方向。好，不是一边祷告一边怀疑，好，一边祷告一边生气一边骂。好，不是的，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祷告。好，这样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来看，哎，他怎么样？他说他是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有重大的心愿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禁食祷告，会让我们自己更专心祷告。 请记得，禁食祷告不是来威胁神说，你看我都禁食了，你要听我。禁食祷告是让自己更专心，因为我把那个要去做饭要去吃饭的时间都拿来专心祷告，好，是让自己更专心啊，所以也能够更容易听到神的回答。好，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操练过禁食，好，前一阵子我们的姐妹操练禁食，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愿的时候，你可以禁食祷告，自己禁食就可以了。那如果呢，你可以找到同工，有几个人可以跟你同心合意的祷告，好，你在小组里头有一点点分享，不要大张旗鼓的，不要告诉全世界我现在禁食祷告，不需要。那但你有这个心愿，专心的拼命的来祷告，这他是禁食的祷告。哎，我再告诉你，他的祷告还有一个特色，赶快说。他的祷告是持续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什么第一节的时候，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什么月？在基斯流月。好，他从这个时候，然后呢，你再看到第二章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尼散月了。好，那这是什么意思？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哈，我找一个最简单的，这犹太历的那个月的那个月份，好，基斯流月在这里，所以是犹太历的九月。如果对照在这个阳历是在十一月、十二月之间，这是犹太的历法啊。那基斯流月是第九月，是九月，你这样比较好记，犹太历的九月，他一直祷告到下面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已经到了什么月？到了尼散月，所以从九月祷告到下一年的一月去了。尼散月是一月，好，可是他的这个九月跟一月是犹太历的历法，跟阳历也不一样，跟他们波斯王的那个历也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有的那个年代的时候会差一年差两年。好，我们在犹太历已经到了第二年的一月，可是他这边你看第二章写的时候还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在波斯王那边记的时候还是同一年。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从这个月祷告到这个月，他祷告了几个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祷告到一月，对不对？到一月的时候，下面第二章的事情就发生了。好，所以不是一祷告事情就发生啊，这是我们常常的痛苦，是不是？主啊，给我让我买一栋房子，哎呀，一点动静都没有，然后我要看的房子就被人家买走了，是不是？哎呀，所以好像没有那么快回应哈，但是不用担心，持续的祷告，尼西米是持续祷告了四个月。好，那么来，所以呢，禁食祷告，然后什么？持续祷告。当你看到了一个需要，当你领受了一个荣耀的呼召的时候，就去祷告。那个祷告，你可以去禁食祷告，你可以拼命祷告，你专心祷告，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你还要持续的祷告。阿们吗？阿们，阿们，阿们。好，这是第二点，看见一个需要，然后什么？线上一串什么？祷告必须一串，要一大串，你要想的像粽子，要一大串，要啊，重重的一个祷告。你自己不断祷告哈，你还要找到一批呼召一群人跟你一起祷告，一群什么？呼召一群，我们教会里的话叫同工。如果你让他呼召一群同好，你想要推动一些东西，呼召一群同好，那就是押韵。好，但不用，我们的词叫做呼召一群同工。你要呼召一群同工一起来。所以各位啊，带小组不是就是我们自己，你要找到一群人，你所领受的意向，起码你的小组跟你一起，你在小组里头分享交通，小组跟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做。好，然后呢，你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找到跟你一样的负担、一样的看见的人。好，那更简单的就是跟着教会的意向走，对不对？教会现在马上下个礼拜要讲这个周年庆了哈，要继往开来了，下面牧师要分享怎么样开来。哎，我们就来跟上吧，大家一起，要有一群同工跟我们一起。好，那么他又来了，第三点要呼召一群同工。哎呦，怎么招啊？怎么招啊？哎，这是我最弱的一点，你知道吗？我自己我不会，我就只会自己去做，我不太会去那个动员大家哈。这个我们要学，要跟尼西米学怎么招。你看尼西米怎么做哈？你回去仔细读，就第一章、第二章，你回去仔细读，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好，他怎么做？来，哎，对不起， 啊，我们就从第十七节十八节来说，他前面我告诉你，他自己先回去了，要走几个月的路程，五个月的路程在路上，好，风沙去，这个好，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做什么？他去勘察城墙，他先去看，但是那个时候他都还没有跟大家讲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先去看，先去现场实况，自己先了解，先祷告，先寻求。所以各位，你要呼召同工，你自己要先明白。你不要找了一大群人来，然后不知道做什么。好，是，所以你自己要先寻求，要非常明白。他寻求了好久。好，这个请你回去看他怎么寻求。然后第十七节来到了第十七节，他说：“以后我对他们，哎，他这怎么一出来就出来了？好，那就一起出来。本来应该一起一条一条。第一个，他怎么说？我就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他先说这个情况，说什么？所以说明需求，说明现在的需求。说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所遭这么大的难，我们的耶路撒冷这样荒凉，我们的城门都被火焚烧了。你先说明这个，说明我们现在有这么大的需要，耶路撒冷的需要这么大。第一个，说明需求，可以吗？第二个，他就说什么？你们都看见了。那些人他们也回到了耶路撒冷，可是我告诉你，他们大概就赶快开始开垦土地，好，赶快开始这个工作啊，对不对？好，要开始生存呐，啊，种东西呀，哈，要活下去呀。他们没有张开眼去看这个城市的需要，他们没有，他们活在其中，可是他们没看见。所以呢，一个做领袖的，你有了领受了荣耀呼召的人，你要让他们也看见。所以他说，你们都看见了。引导他的眼睛看到你所看到的这些需要，听懂吗？一边跟他们讲现在有这个需要这个需要这个需要，一边要帮助他的眼睛能够打开，他也看见这些需要。阿们吗？要让他所谓呼召同工，要让他跟我们有一样的看见，一样的负担。 好，来，下面就当他，你们也看了以后，所以他说来吧，我就告诉他，他明确的呼召，我就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时候，他就直接告诉他们，呼召他们。当你呼召的时候，这个什么，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要很清楚。前面他都没有告诉大家，只说我们回归故国，回归国，带领了第三次的回归，对不对？走在路上，他没跟大家说要做什么事。到了耶路撒冷三天，他也没说要做什么事，他自己去看那个城墙，全部都看完了以后，现在他来说明需求，说看看我们的城墙都毁坏了，然后呢传递一下，让你们也看看我们的现在需要多大。看了之后清清楚楚的说出来是什么，来吧，什么，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东西要说清楚，你现在到底要做什么东西，要说清楚，不然你就是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么大需要，你们看这么残破，这么残破，然后什么，大家一起哭，一起哭，一起哭就好了，然后就解散，散会回家。你还是没有号召到同工，你听懂吗？你自己看，你说明需求，然后你带领他看，然后你要清楚的说出你要呼召他来做什么，现在来做什么。好，所以明确的呼召。好，呼召了以后呢，但是大家会怕啊，这个城墙这么大，我们这些王国的这些人，我们怎么能建？我们又不是工程专家，我们也没有什么工具，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干？哎，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他就明确的说，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我就告诉他们，所以做见证，就是从我领受这个负担以后，你看怎么样帮助我。好，这个王竟然会带让我们回国，这个王不但准我的假，还给我所有的木料材料，让我带所有的东西回国。你看王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这表示神在施恩给我们，所以你做见证，大家就跟你一起有力量。阿们吗？所以怎么呼召同工？四方面，来，请问怎么说？
说明需要，
你要说明现在有什么需要，然后呢，可是说明之后他们没看见，对不对？你要引导他们什么看见，所以你要传递那个意向，你要让他们也看见这个需要。然后第三个呢，哎，各位，说出来的话要明确，你讲你现在要他做什么事情要明确，好，不要讲很虚，也不要讲很久以后的事， 我们大家要爱神呐、啊！我们现在要回来，我们不能够再得罪神，不能再拜偶像了啊！好好属灵哦。可是到底要做什么不清楚，听懂吗？这个呼召他的时候，你要清清楚楚，我们现在做什么？好，明确的呼召啊！可然后最后再配合上什么？见证，我经历了这么多的恩典，你看，所以我们可以的。我们讲好，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十八节最有名的经文就来了，他们就说什么？哎，你还在你的圣经还在吗？对，当我这样说，帮我把这四个东西，我也做完了见证以后，他们就说什么？我们起来建造吧。然后，于是他们什么？奋勇做这善工，他们就起来了。号召一品一群，好，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激发他的意愿，说来吧，我们起来建造吧，这叫激发了他的意愿，对不对？他愿意参加，然后呢，他们就奋勇做这善工。你激励了他的士气，他真的愿意投入，他愿意奋勇去做。阿们吗？阿们吗？怎么样呼召同工？就这样去呼召。我们一起来学好不好？我跟你说，我自己知道这是我比较弱的一层。那我们一起来学，跟尼西米学，怎么样能够呼召一群同工？我们大家一起来做。阿们吗？下个礼拜牧师就要来呼召同工了，就要来说了，赶快来，赶快来，我们来听听哈。好，激发意愿，激励士气。好，所以整个来看，再复习一次，整个来说是什么？怎么样可以领受荣耀的呼召？怎么样可以带动一个复兴？是什么？看见一个需要，然后呢，献上一串祷告，然后呢，呼召一群同工，因为你一个人做不了的，你要一群同工跟你一起做。好，来一起，你可以有一个动作来跟我一起比。看见是用哪里看？用眼睛看，看见一个需要，然后献上一串什么祷告，然后呢，呼召一群同工。来，再来一次。怎么样能够有荣耀的呼召？哎，怎么看见？你要去问哈，等一下。然后呢？
向你传祷
告。然后呢？大家一起来，要呼召大家一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那么我们的生活怎么做？我还有时间吗？来，再我们看，所以这样是一个荣耀的呼召。我回应那个荣耀的呼召，我不是只求这个地上的荣耀。我知道时间已经很晚了，很晚了，我还可以讲一个故事吗？好，有一个人，你认不认识？帅哥，对不对？好帅哦！可是他不好，好，他是什么人？再看一张照片，他手上拿一个什么？哎，橄榄球叫美式足球，哎，这样你比较知道了。哎，这个人叫 Tebow， 台湾翻作什么提博啊？哈 ，Tebow。好，这个人我告诉你，他本来他是美国人。但是他出生在菲律宾，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就是宣教士，到菲律宾去宣教，在菲律宾的贫民窟里头宣教，所以他是在菲律宾长大的，他跟菲律宾小孩都玩在一起，他说菲律宾话了。到了中学念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他才回到美国本土去回去念书，前面他都是在菲律宾长大的，所以他已经从他的爸爸妈妈以及从菲律宾的广大的群众的里头，他已经领受了一个荣耀的什么？好，可是他回去读书啊，他从高中的时候开始读书，他就已经参与那个踢什么足球，就是打橄榄球，那是很激烈的运动，你知道哈？他喜欢运动，他就打这个球，从高中打越打越好，打进校队，然后就申请那个学校是那个最有名有这个最有名的球队的学校，进入那个学校，然后他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被找进那个美国大联盟，你知道吗？就是这个 NFL。啊，那个美国足球美式足球美国足球大联盟，好的这个，哇，以一个大学生才在念书的学生踢球踢到打进职业队，打进那个大联盟，荣耀不荣耀？你可以了解吗？如果在澳洲，你一个运动，你的什么什么打进国家队，好，那打进什么代表队，你懂这意思吗？但美国又是打美式足球最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哈，它是。怎样的技巧，他花了多少时间练球，他得到了这个以一个大学生来说最大的荣耀，阿们吗？可是他还有一个更荣耀的什么 呼召，我们都不是只活在这个世上的荣耀里的。阿们吗？跟你旁边的说，我不是活在这世上的荣耀里的。阿们。我有一个荣耀的呼召，再说一次。好，他有一个荣耀的呼召，他要传福音，对不对？他是宣教士的家庭出身的，他要传福音，怎么传？怎么传？现在荣耀的呼召，我现在这个荣耀的工作跟荣耀的呼召怎么连在一起？我告诉你啊，当你真的有荣耀的呼召的时候，你会有创意，主也会教你，主会给你智慧。你知道他怎么样？你们发现他的脸上有没有？他们球员呐、啊，脸上常常涂一块黑的，是为什么？为了防那个强光。因为你在大太阳底下打球，我们现在都讲我们要戴太阳眼镜，对不对？可是你打球的时候又不能戴太阳眼镜，他们在脸上涂一块黑的，就比较那个反那个光，不会睁不开眼，不会看不到球在哪里。所以他脸上，他们球员脸上可以画一条黑的。他想到了，他知道他现在成了这个国家大联盟的球员。他出场的时候，他们会报那个电视都在转播。好，那个，所以每一个球员出场，他跑出场的时候，那个长镜头会对着他照到他的脸，会照着他的脸。所以你知道吗？他就用他的脸，他在他的脸上写什么？看不大清楚，你看他写的字对不对？近一点看，他写的宝贝哦，他在脸上写 John 3:16 是什么？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在他的脸上写上这个神爱世人。然后我告诉你，那一天当他一出场的时候，镜头一全部照他，那个 Google 的那个搜寻，几万人都在搜寻什么是 John 3:16，什么。然后，所以他那天对几万个人宣讲了神爱世人，他跑出去打球。好，下一场在比赛的时候是什么？箴言3:5-6是什么？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他又写在脸上。你要专心倚靠耶和华，不能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他知道他打球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我专心仰赖耶和华。所以那一天有大家在搜寻箴言3:5是在讲什么。但那一天大家都读到了一节经文，说你要专心什么仰赖耶和华。下一次再出场的时候，腓立比书4:13是什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一天大家又都读到了，姐。所以你家里应该读什么圣经，应该背什么圣经，去看他的脸就好了。再来，还有以弗所书2:8-9，这是基要真理。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吧？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哎 ，C1、C2 都背过了，这些经文对不对？对了，哎，要哪些重要经文来看他的脸？他每一次出场，他就换一个经文，然后大家就跟着他来读圣经。好，可是我告诉你啊，后来那个大联盟开始讨论，他们会开会讨论，这可以吗？大家都跟着球场不看球，大家都在查圣经。所以啊，后来他们就公布一个规定，他们就叫他提伯条款 ，Tibor Law。好，是什么？脸上可以画黑的，那个黑的上面不可以写字。好，黑的上面不可以写字，你可以画黑的没有关系，可是不可以写字。好，于是他不行了，对不对？怎么办？他，我告诉你，有一个荣耀呼召的人不会被限制。你不让我用脸呐、啊？好，那我用什么？他下一次出场的时候，这你不能禁止我吧？他在草地上跪下来祷告。他当然他自己知道他需要祷告，为了这个球赛祷告，但是他也是做出一个动作来给大家看，我们是尊耶和华为大的人。好，他在草地上跪下来祷告，然后你看每一次出场祷告祷告祷告，不让我用这个就用别的办法，不，你不让我用这个，用那个，我用我的，不让我用我的脸，那我就用我的身体， 我就用我的身体，每一次你看球衣不一样，每一次出场我就祷告，我在用我的身体在这个球场上，在这个大地上活出我荣耀的呼召。阿们吗？阿们吗？荣耀的呼召，荣耀的呼召，我用我的一生。主啊，你的讲义上 有空格，刚才讲，求主用我一生来活出荣耀的呼召，也求主用我什么一生啊。主啊，我的身体还有什么可以用？我的脸你可以用吗？我这个这块黑的你可以用吗？我的什么东西你可以用吗？我的头发你可以用吗？我的手可以用吗？啊，我主啊，我的这一生，一生，一生，都归主用，为了一个荣耀的呼召。主啊，所以我献上我自己当作活祭，我来，我回应你荣耀的呼召。主啊，用我这一生，主啊，用我这一生，用我整个人，我全人全身就是奉献给你，求你让我从我现在生活中的、工作中的、学业中的这些荣耀，还活出一个更高的荣耀的护照。